马可福音第四章，马可福音第四章。
今天我们接着看马可福音第四章。这章一开头就是耶稣在海边用比喻教训百姓，这个比喻的中心就是听行道，金石百倍。你不但听，听行道，金石百倍。所以这一章呢，我们就取这个题目：主一面教训百姓，主一面在训练门徒。主教训百姓，主训练门徒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叫他们不但听，而且要行道，让他们把主的话当作生命的种，能够扎根，能够结果子，而且呢有百倍的收成。这是主的目的。今天我们都是主的门徒，我们不但像百姓一样跟来跟去听到，我们更要求主让我们像门徒一样的进前来问，来寻求，要明白，要领悟主耶稣所讲的那个天国的奥秘。所以这一章的背景就是马太福音已经到了十三章了，那是说主耶稣开拓出来传道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以后，犹太人主自己本国的人不但不接受主的道，反而反对，讥诮，藐视，试探，甚至说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来赶鬼，这样的亵渎主。所以天国的主耶稣所讲的天国的这个道，天国的福音被拒绝。所以我们从马太福音可以知道，所以实际上耶稣在怎么样，耶稣在有一个转，这个转就是转向外邦，转一切，转向什么呢？实际上末了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，那就是说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可以得到救恩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到主的面前享受安息。所以耶稣说，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主不但不是伤心难过，反倒感谢天父。所以从此呢，天国这一个福音，这个真理对犹太人来讲就成了一个奥秘。什么叫奥秘？就是隐藏起来了，成为一个奥秘的形式出现。耶稣还在继续传道，但是呢，耶稣讲从马太福音十三章就讲到天国的奥秘，七个比喻。这里呢比较简单，马可福音第四章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是耶稣开始讲的比喻。这个比喻呢是对门徒讲，也是对百姓讲，但对百姓讲呢，许多的百姓看是看见，听是听见，实在还是不明白，因为他们心蒙脂油。所以耶稣就引证，在马太福音引证以赛亚书，他们心蒙脂油，那恐怕听见看见就明白了，心里恐怕得着，恐怕蒙恩典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但是主还是在讲，主巴不得更多人明白，但是真正听见而明白的是什么人呢？在这一章给我们看到，就是跟随耶稣的那十二个门徒，他们过来问耶稣才能够明白。所以我们不但听比喻，我们今天在读这个比喻，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虚心谦卑的心来寻求来问。你不问你永远不明白。比喻的形式就是说深入浅出，比喻的形式是比较深度，通过日常生活最平凡常见的事情做比喻，但是上界还有些人就是听而已，没有真明白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不是仅仅听了而已啊，比喻什么懂。耶稣这个比喻，而且头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，讲完了以后耶稣后面还亲自解释，都不对我们解释，但是呢常常我们还是没有真懂。就拿我自己来讲，我这么多年了念四福音书，我有没有懂啊？我实在根本没有真懂。现在不过是开始学习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段，就是撒种的比喻。撒种的比喻到九节，一到九节，接着十节到十二节就是耶稣为什么用比喻，接着十三节就是解释撒种的比喻，一直到二十节。所以整个撒种比喻可以说一节到二十节，这么长一段耶稣讲撒种的比喻。耶稣为什么讲，我们看第一节就明白了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，这个又的意思就是耶稣不知道来了多少次了，现在再一次。为什么在海边呢？因为许多人聚集在海边， 许多人都来找耶稣，许多人都来听耶稣讲道，所以耶稣就近在海边这个地方，又在这个地方来教训人。下面说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人山人海，耶稣怎么讲呢？可能有人够不着，有人听不到，都把耶稣五团长包围起来，所以他只得上船坐讲。耶稣离开海岸，耶稣坐在船上，这个讲坛就是一只船，一只船，耶稣坐在船上，而这些个百姓呢，就是站在岸上在听耶稣讲。所以这里特别说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多得不得了。所以耶稣呢，免得把他记住，耶稣不好讲，没方法讲，受到妨碍，所以耶稣呢，只好这样，只得上船坐下，坐在船，什么？船在海边，众人都靠近海岸，耶稣就坐在船上，大家聚精会神的来听耶稣讲。那耶稣所讲的道，就是针对许多人来听到。实际耶稣知道，这许多人听到当中有四类人，有四种心田。那正如今天我们大家都坐着，我们都聚集，可能我们大家要自己对对号，那到底这四种心田我是哪一种？但是我这次读了，我就觉得我们你不要以为你就是最后一种，我是结实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没有预备好，可能我们就是第一种，或者第二种，或者第三种。我们对主的道到底是什么态度，听了以后它的一个效果是什么，在这里都讲到了，就是耶稣就这样的分出了四种心田，也可以说对主的道的四种态度，四种态度分成四种心田。所以下面第二节，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，他们许多的道理，耶稣讲了许多的道理，其中呢就讲了这一个比喻了。在教训之间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听啊，大家都来听，但是都来听，有的人还根本没有听见，听是听，结果有的人呢听了一个结果，就是不同的一个果效，不同的光景，四种光景，你看看，在人看都一样，安啦，都渴慕啊，都来了，都聚集啊，而实际呢四种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听啊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这撒种的是谁？这撒种的是耶稣，这撒种的也是每一个传道人。我们出去传道，我们不是传自己的道，你要撒种，这个种后面耶稣解释了，这个种就是道，这是主的道。雨雪从天而降，不出来返回，是吧？并且呢，那个滋润地土，使撒种的有种，只要吃的有粮，主的话也不突然返回。这是以赛亚书55章告诉我们的，主的话就是道，是不突然返回的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到，主的话从古以来，神把这本圣经启示给我们，这本圣经永远不突然返回，永远是有功效的，但是看对谁了，是撒种的有种。所以这里先说撒种的这一位，主耶稣为什么能够撒种？因为他里面有神的道，他就是道，他道成肉身，他里面充满了神的话，神的道。他从幼小的时候，他去留心的来读，来领会，来询问关于神的道，神的律法是在他心中，所以他能够乐意遵行父的旨意，从高天来到人间，他里面有道。我们呢，我们要传主的道，我们里面也必须有道，这是道，也是种，也是粮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道是粮，我们先吃饱，我们先吃饱，我们先充实，先装备，然后我们就有种去撒，有粮去喂养。所以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而且你还要很富裕。如果你没带几个，我这次出去我非常后悔，什么呀？非常后悔，我心是想到了，结果临走的时候太慌了，我忘了带福音单张。人家徐姊妹出来就拿一张，出来就见一个人就拿一张，你没看见呢？他谈话最关键的时候他就拿一张，我呢就没有。是的，我可以讲，但是我也应该手里有福音单张。主的话，生命的种， 我们一直祷告主啊，每一张福音单张应该就一个灵魂，我连带都没带，我心是这么预备，但是我太慌张了，中文英文都应该带，是啥种的有种，我们有多少种啊？我们常常是出去啥种，那这种我也感觉到自己很贫乏，贫乏的很，东西不多，里面生命不够丰富，还得预备，还得挤压高着的，啥种的有种，求主给我们里面丰富，能够出去撒种。撒的时候，下面大家看，有四种情况，也就是四种心田。第一是落在路旁的，这个人的心就像路旁，所以呢，因为在路旁，所以呢，他的心是不谨守的，是开着的，是开放的。这种心是什么呢？是东张西望，是三心二意，心不专一，心不在焉，还在听到。我有的时候就这样，心不在焉，他讲了半天我都不知道他讲什么，或者我读经，那主在撒种，主在我心里在撒种，可是呢我读了半天，我这第一章都快读完了，我都不知道读的什么。所以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的，有时候我读了半章，我如果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从头来，我一定要让他明白，不要让我们的心像什么，像撒在路旁的。后面有解释啊，但是我们挨着下来，我们可以看一看，撒在路旁的，我们是不是？结果呢，飞鸟来吃尽了，鸟可以飞来飞去，你这个心田呢，你这个道根本没有撒进去，在路旁，飞鸟呢飞来飞去就把它吃掉了，这等人等于白白的听到，听了以后毫无所得，是不是？没有所得，没关系，被鸟吃掉了。这鸟是什么？后面耶稣也解释，撒旦，撒旦把你所听的就夺去了，就夺去了。所以吃尽了，吃尽了，不要让我们听了半天道叫做白听道，白聚会，白坐在这里，白白的浪费光阴，东张西望，很多人的生命，很多事，就是外面的东西，他心不在焉。所以我就想了，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心怀二意的人呢，这种人从来没有在神面前得到什么，因为他心不专一，心不在焉，这个心就是道旁。所以魔鬼常常给魔鬼留地步，飞来飞去嘛，魔鬼在你里面，人的生命嘈杂掺杂，这是一种。第二种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，这个很明显，这种人的心田是什么呀？这个心田里面有石头，是个硬心，是个石头心，土质不深，发苗最快，土不深，发苗很快。那后面有解释了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这种人呢，他听了道以后立刻就接受，欢喜极了，好像这个种子撒进去了，其实是很浅的一层。这种人是情绪作用，兴趣出发，你看当时很高兴啊，立刻欢喜领受，但是后来呢，因为没有根，等到一遭到苦难，他马上他就不要了。哦，信耶稣这个样子啊，信耶稣还得受逼迫啊，信耶稣还遇到难处啊，最好信耶稣就万事如意，一切顺利。为什么呢？我想这个就是心里面有石头，土浅有石头，就说明他没有真的悔改，没有把石头挪开，要悔改，觉得很宝贝，也接受了，实际没真悔改。所以呢，这个道在他里面就怎么了呢？第二种，日头一晒，日头就代表什么？代表苦难来到，一晒经不起考验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，这个种子在它里面枯干，就是还是没有真的起作用，不是一个真悔改的人。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的，你看他怎么样，好像当时很高兴，情绪作用，兴趣出发，这种人呢图安逸，好享乐，享乐派，也可以说表面接受吧，因为很浅嘛，表面接受，心里是刚硬，表面接受，其实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不错，不错，实际没有真的。这不但是指着那些个不信主的人，他们来听。 听到的态度，也指着我们呐、啊。我们有时候心里好硬啊，心里很硬，里面有石头，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换一个肉心，让我们能够深深的挖。里面的土没有松松，石头没有剪掉，所以第一是吃尽了白听道，第二是枯干了，这个道在里面死了，枯干了。这是第几种啊？第二种。第三种，经济的心田落在经济里面了。你说这个人接受到了吗？他也接受了，但是里面有经济，经济代表什么？后面就解释了，就解释了，告诉我们是今生的思虑、潜在的迷惑、私欲的牵引，就是充满世俗。我看一句话，第三种心田是吧？充满世俗，又爱主又爱世界，又拜偶像，哎，又想侍奉神。你没世俗，又是忧虑，又怕我钱不够，又怕我老了怎么办，又怕儿女不养我，哎，又怕这个又怕那个，今生的思虑太多了，忧虑重重，思虑重重，所以最后呢把道挤住了。也就说明我们知道经济涨得特快，那个乱草啊，荆棘激烈，他的生命力倒挺强，主的道在里面还是太微弱，所以你顶不住荆棘激烈，就把道给挤住了，挤得你喘不过气了，结果呢就长不能够长，还能结果子吗？根本不能结果子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今天不是爱什么呀？爱神就是爱世界，是不是？就是不是侍奉神，就是侍奉马门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，挤住了，世俗太多，那就是前三种都是不好的。所以我们要求助光照，我们里面常常也有世俗的东西，也有荆棘激烈，也有石头啊，也常常飞鸟飞在我们心里面，飞鸟在你的这一个路旁的心中飞来飞去，就是你时时常常给魔鬼留地步。你这刚听完，左耳听右耳就被魔鬼给捡走了，右耳出去就真没有，没有听进去，坐在这里也没听进去啊，你念圣经也没有念进去。那么第四种就是落在好土地里的，就发生长大，结实，有30倍，有60倍，有100倍。好土地，求主给我们成为好土地。什么叫好土地？那就是栽公义，栽种公义，你就能生出慈爱来。你里面备注，就是从这个地呀、啊，是经过什么呀？经过翻耕的，使这个地呀、啊、松软。里面呢是一个好土地，那就是说坏的东西、石头、荆棘都剪掉了。所以《路加福音》第8章15节是这么说的：第四种田地就是是守在诚实善良的心田里面，心里这种心田是什么心田？又诚实又善良，而且守住主的道，是守在诚实善良的心田。路加福音8章15节，我看这句话很要紧，这就是好土地。好土地要诚实的接受主的道，对神是诚实的，别虚虚假假。主啊，我爱你，我喜欢这个道，我愿意接受，实际根本不诚实。善良的，我们的心田是善良的，是什么意思？你对人是善良的、友好的，是关心的，是体贴的，常常自责的，是一个善良心，也就是一个肉心。而且告诉你，是守在诚实善良心中，这个人他听了主的道，他战战兢兢，他守住主的道。所以真言书生命地都告诉我们，你心中存记，你嘴上咬定，你要是守住，你存在心中，你要留在意中，要把主的话、主的教训、你父亲的教训、你母亲的法则，你要守住，你要看重他、宝贝他，好像宝贝你眼中的同人一样，你要这么宝贝、这么持守。这样的人的心田是什么心田？好土地，他就能够结实30倍。 60倍、100倍，为什么也有些是不同的倍数呢？那我想就是看我们尊道的程度，你越舍己，你越尊道，你100%的遵守主的道，你一定是100倍的收成。我们知道圣经上谁得到100倍的收成啊？以撒，以撒也有失败，当地闹饥荒，他要下埃及，但是神向他显现，你不要下埃及，你就住在这个地方。当时那个地方就是基拉尔，就是非利士，他就听神的话，他这样的听命。后来呢，他也有软弱，把妻子当妹子，撒谎，他也痛悔了，被亚比米勒叫来。他说我因为惧怕，我怕死。再以后呢，就说以撒，他就耕种田地，就说你要殷勤的耕种，你要锲而不舍的在神的面前，你要付代价，你要好好的耕种。结果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，就是我们赤手主的道，我们殷勤的来守住主的道，听主的话。主不让你下埃及，你就别下埃及，真的是很难征服的。因为埃及丰富，那地闹饥荒，去埃及多好啊！按人看，按环境看，你最好回到世界上。这个说啊，很多人去做买卖做生意，但你不去，你顺服神的旨意，结果呢，你没有下埃及，你倒丰富，神给了100倍的收成。所以我们听主的话，我们要遵行主的道，听行道100倍收成。一句话，听行主道，你一定会有100倍的收成。所以耶稣的结语就说，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所以能不能有100倍的收成，我们是不是善良的心念，首先关键还是听。但是这个听，你要留意的听，你要听了而去行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可见的前三种等于没有听，是不是？前三种啊，没有见一点果子，等于白白的听了。这个道在他们的心里面，一是吃尽了，二是枯干了，三是挤住了。大家看，前三种是吃尽了，这个道没了，被魔鬼吞吃了；第二是枯干了，为什么枯干呢？又带甜，就是石头。第三种挤住了，经济积累太多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主用他的供应的灵，焚烧的灵，把我们里面经济都烧掉。我想应该烧掉，让圣灵的火，这个道的火，把我们里面的经济积累一把火把它烧尽，那你这个心田真的是一个善良的心田，诚实的心田，能够听行主道，守得住主的道，就能够结出果子。什么叫结果子啊？你看这里就结实，结实就是结果子的。本来是一粒种子，怎么能够结果子呢？约翰福音第12章24节告诉我们，讲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然是一粒。结什么果子？你还是你这一粒，不但这一粒你烂了也没用，必须死了，是生命的种子，不是人的道，不是假种子。你跟那死的种子，你种了，你怎么种它也不收。你是生命的道，在你里面的话，就能够结实100倍，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所以我们要做那一粒麦子，所以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借着主的道，使我们生命死里复活，死入活出，结出许多的子粒，是这一个种子要埋葬在地里的，好像烂了一样，整个的破碎烂掉了，但是呢，它有生命力，到了时候经过一个阶段，它就能够长出来了，不但长出来，而且到了时候就能够结果，饱满的果子，结实。什么叫结果子？我想第一，我们要结什么果子？一个真正听行主道的人结什么果子？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，马太福音第三章施洗约翰所说的话，你们要结出果子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第一种果子就是有悔改的见证，这个人不再自私，不再贪心，不再偏斜，有悔改的果子。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，就是说整个人生命改变，悔改的果子，这是一种果子。还有 什么果子？你靠圣灵，天天体贴圣灵，你结出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那个圣灵的果子，九种果子。生活行为信心的方面能够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有这么多宝贝的果子，容神益人的果子。还有什么果子？你能够领多人归义，这是结果子。领多人归义，所以我们要结果子。所以现在年老了，想想自己这几十年这么一下子转眼之间，好像就转眼之间就过去了，到底我救了多少人？我想想自己惭愧啊，惭愧啊，没有救几个人，倒是有几个太少了，太少了。因为很长的一个阶段我没有见证，我失败，我跌倒，我没有见证，我就根本没有果子。是自己要有改变，你才会结出果子来。自己听行道，你才能领人听行道。自己生命改变，领人生命改变啊！这就是前九节啊。下面第十节，无人的时候，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，我们也是不懂。但是你多问，什么叫问？你一面读，你一面用祷告的心灵来读，你不要读读读就读睡着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读经，我都有的时候小声在读，我出口在读，免得我睡着了。集中一切的精力来读这个话。一面祷告一面读，我不懂，主就给你解开。你参考马太福音，再参考路加福音，神的话能够融会贯通。所以这里门徒问耶稣这个比喻，这问的太好了。那不问，下面哪有解释？耶稣对他们说：“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若是对外人讲，凡事就用比喻。”这个外人是什么？就指着这些个刚硬的百姓。他们根本不理，也不问，也不寻求，叫他们看是看见，却不晓得；听是听见，却不明白。恐怕他们会转过来就得胜利。现在我比较领悟的，这不是神怕他们得着，是他们自己怕得着。他们领受了主的道，他们就不能够再生活安逸，活在最终享受肉体情欲的满足，他们就要改变了，不愿意改变，不愿意生命改变，所以他们就看却是什么呀？看是看见，却不晓得，还是不懂；听是听见，却不明白，不晓得，不明白。听了半天，看了半天，还也不问，他根本不想知道嘛。所以有些人，你看看哪本圣经，到礼拜天拍拍尘土，到教堂里去，这就算热心的基督徒了。他听吗？他问吗？他连个笔记都不写，你把笔递给他，他都不愿意写，写什么呀？他好莫名其妙，他没有什么可写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。这等人呢，我们可不要做这等人呐！不明不知不问，就安于现状。这等人就是爱世界，就是喜欢我就这样可以了，满足于我有学位，我有学问，我有生活，我有工作，我有高薪。或者满足自己的那一个现状。下面我们看，又对他们说，下面就是耶稣直接解释这个比喻啊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？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？”所以这个比喻是一个关键的比喻。你这个比喻都不明白，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比喻也是第一个比喻，一共接着七个比喻。那这里这一章说你没有讲七个比喻啊？我们马太福音十三章。我们七个比喻都应该好好的去重新理解，好好的去学，深入的学。人就是向来都是什么说说听听，当作新闻说说听听。保罗讲道，他们也当作新闻来说说听听。啊，这个人好坏呀、啊！讲的什么道？还讲什么复活？什么新的道理？如果你这样的态度，你永远不能蒙恩典。当作新闻说说听听而已。啊，这个人讲，哦，这个人讲。啊，许多人就这样，取位的这个态度啊，所以道就夺去了，左耳听右耳就出去了。第二种让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。说为什么我们说是情欲出发呢？他很高兴啊，有人你们好啊，这个道很好啊，表面领受欢喜领受了，是不是？或者暂时领受、啊、但是他心里没有根，所以主后代也让我们在我们里面扎根。什么叫扎根呢？你
新的时候，蒙顿走以后，你立刻要吸收，要消化，要扎根在你心中。是的，这个根要深，根绝不在表面，两个种子在外面呢。啊，我们在东北的时候种地，那个拖拉机要扒地，整个的扒一遍，后一遍更要扒一遍，这地非常松软，这个种子就长在里面。没有分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即使未到，遭了患难，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兴趣出发，哦，原来信耶稣这么难呢、啊，信耶稣这么样的艰难呢、啊，还要被藐视、被轻看、被受逼迫，马上就不信了。兴趣出发，嗯，没有真的悔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是石头地。铜钱石头地里面有石头，他没有真的把石头剪掉，这不就是没有真的悔改，一时接受啊，兴趣出发，没有真的悔改，因为它里面呢是表面接受，情绪出发，它里面图安逸享乐，所以他不愿意受苦，就这种人，这就是什么铜钱啊，所以结果就跌倒了，跌倒了就不信了，就不要了。一时相信，一时不相信，甚至有的人甚至受了洗了，你甚至找不到他了。为什么呀？他追求今生的一切，被绊倒，或者是他怕受苦。第三种，还有那少在经济里的，就能听得到后来有事理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思虑。你看主耶稣解释的多好啊，叫我们再也想不出来这三个词儿，这三个方面，这就告诉你什么叫经济。这个疾病是什么？世上的思虑，一天的忧愁、忧虑三重担，为明天忧虑，为老了怎么办？为儿女忧虑，为钱财啊，钱财的迷惑，那更厉害了。老了老了都要什么？啊，像我的弟妹，如果主不管教，还在挣钱呢。据说呀，他的这次我去纽约听到的，他早就胃疼的不得了，他就也不去看病，还在挣扎，还在上班。啊，他一疼怎么样？疼的厉害，他说我就硬吃，使劲吃，吃了一，当时似乎好像麻木了就不疼了。你看把自己糟糕到最后，差一点就这里面整个就爆破了，嗯，这个胃啊，整个都烂了，得了癌症都不知道，麻木的在，为什么？钱财的迷惑。所以我们并不觉得，哎呀，我很爱主，有的人跟主了，迪马呢？迪马后来这个心田就变成了这个经济的心田了，所以他贪爱。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了保罗，往哪里去了？往帖撒罗尼迦去的。我看迪马就是经济之前嘛，你本来可能是很好，但后来受了迷惑了，所以求主一直保守我们，我们不要觉得我是第四种心田。你什么时候不仅仅我们的心田里什么都可以装，都可以改变变质了，经济在里面，别样的私欲，有的人就是好色，里面情欲不能得胜，或者是贪吃，总是各种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。结果你问问他到底有几句话在主的在那里面没有了，连着圣经都读了不少，但是呢因为经济太多把道挤住了，所以背不下来，想也想不起来，就不能结实。所以前三种都不能结实，没有见证，没有真正悔改的见证，也不能为主做什么工作。那撒在好土地上，就人听到又领受，这就是谦卑的心、痛悔的心、诚实的心、善良的心，又领受并且结实，就真正赤手的听行主道，结果就有30倍、60倍、有100的收、100倍的收成。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这个心，追求诚实。什么叫诚实？我不好就是不好，不要虚虚假假、遮遮盖盖，表面这么好。那个善都是伪，加一个伪字，是叫伪善。那我们是诚实善良的心，对人对神都是诚实善良。我想这诚实善良，包括对神对人都要诚实善良，而且守主的，那这样人就会百倍的收成。你要结实百倍嘛，那你要殷勤的来耕耘，要栽种公义，要除去一切污秽不洁世俗经济石头，天天要对付自己，那我们才能够成为这样好的土地。好，这就是到20节为止，这可以算是第一大段。 第一大段就是什么呀？就听信道，结实百倍。下面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人拿灯来，岂是要放在斗底下、床底下，不放在灯台上吗？”所以耶稣的话里面，这张圣经既包括马太福音十三章，又包括马太福音五六七。因为五六七耶稣讲了：“你们是世界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光呢，灯呢，你们是灯，也就是光啊，不能够放在斗底下啊，要放在灯台上。”哎，耶稣在这里也是这个意思，不过讲的很简单。拿灯来，岂是放在斗底下？岂是放在床底下？谁都看不见，要照亮一家人。马太平都提到，所以我们呢要放在灯台上。那当然，我们里面要有圣灵，我们要舍己，我们要倒空，我们里面要和睦，那你能发光。所有的管子必须要流通啊！你靠圣灵，你能够发光，就说有见证。所以接下来二十二节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，如果你发光，那你就有见证；如果你不发光，你隐藏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，偷偷摸摸，这样人就没有光。没有光的人就是背后暗中做一些鬼祟的事情。所以耶稣就直接指出来，掩藏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。为什么不发光？因为里面有掩藏的事。那这就是连起来了，前面一节叫你发光做灯，在灯台上有光，走到哪里人看这个人真是心里光明了，像戴伊里一样心地光明，心中光明，是吧？那这个呢，掩藏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。你别以为我藏那个眼，藏那个眼里，好像妻子背着丈夫另有所爱，以为人家都不知道，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。所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那这里有耳可听的就是说，你要做光，你要听进去，你要把隐藏的事、隐瞒的事要把它都拿掉。像大卫所说的，我到哪里啊，我到哪里能躲避你的面呢？是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知道，你都看见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不要做隐藏的事。在底下呢又讲到呢，讲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事情，就是你要人怎样待你，你也怎样待人。这个道理这个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有啊，就是第二十四节。所以马可福音呢，就是简单化啊。所以马可福音一共才十六章，马太福音28章呢，讲的比较详细。所以耶稣又说，所以耶稣每一句话我们都要留心。别以为哎呀，这个杂种的比喻我很留心，下面的道也是非常要紧，讲到我们对人对神，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，要留心。一个留心的人，他就知道主的道说的什么意思，我应该怎么去做啊？道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去行啊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，就是说你怎样对人，你就会得到同样的回报，这个是实实在在的。你虚虚假假，人也对你虚虚假假，人也不拿诚实来对待你，是不是？你诚实，你爱人，你舍己啊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，还有路加福音也讲了，你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也要怎样待人。我们都愿意人对我好，对我饶恕，对我宽恕，对我善良，对我关心。你对别人怎么样，你是不是同样的量器呢？这个量器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的容量，我们狭窄啊，我们小心眼儿，那人家对你能宽厚啊？人家对你也得敬而什么远之了，躲开你。你这个人事情太多，是非太多，你什么容量，什么良气，就是我们的心地。这保罗是用什么样宽宏的心对待哥林多教会？哥林多教会怎么对待保罗？那实在是太不公平了。保罗是心地宽宏，能够接纳。你用什么良气给人，也必用什么良气给你们，并且要多给你们。那就是说好的方面。所以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，大家看一下这句话，我们真是在留心记住。主要求我们要像这里耶稣所说的一样，六章的三十八节，你用良器，就是你多多给人，良器就是装东西嘛，像你多多给人，你不要小小心心。在属灵的方面、物质方面都是一样。大家念啊，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，我们一起念。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； 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，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。先言说成阳不卖，是不是自私自利啊？不肯给别人，那在民众要受咒诅的。你用什么凉气，你多给人就可以多给你们，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你看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倒在你怀里。那这个就是说不是人给你，上帝要大大祝福给你了，谁能够给你这么多？那不是神吗？神当然也见了环境，你越流出去你越小气，你就小气吧，你老是这么多，是我们要留啊，要多多的留啊，要做那一个另外赚2000银子又赚5000银子的，不要说那个1000银子的，你老是1000银子埋在那里，连个利息都得不到，抠门小气。这种人你说起来好听的说说他信心不够，实际就自私为己，实际对人不宽厚。所以在旧约里面也是讲，你的弟兄他不得已了做奴隶，在你那里6年，你就要释放他。释放的时候，你不要让他空手回去。神怎么说的？你要多多的给他，你酒家的酒，你的油，你的粮食，你都要多多的给他，因为他是你的弟兄，他在那里跟你干活，做雇工啊，做你的奴隶，做了6年，第7年你要叫他得释放，你让他空不是空空的回去。我们常常让他空空的回去，这个也是讲到属灵的方面啊，我们要多多给人。有人还要来一手。哎，什么叫来一手？我自己这个懂了，我不能告诉你啊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的经历，我们应该啊，就是宽厚的啊，多多给人，主就多多给你。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所以这就是主的道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，使你丰丰富富啊！我不是没有了吗？啊，我们大家在信心生活那个场里面，刚刚给出去，我那时候刚到上海，我也是很小气，为什么呀？根本没挣多少钱，翻译公司我辞职了，就给了100多块钱，那上帝跟我要了，要我把这100块钱奉献。我是很抠门的，因为没有钱呐、啊，一个人太穷就容易抠门，好像对主的信心也没有了，这么多年重新走信心的道路。但后来我这么一顺服啊，马上加倍给我，加倍给你啊，你这想不到的就加倍，就给出去100，上帝说我给你200。所以求主怜悯啊，我们都是很小气的，用什么良心去量给别人？那这个不但是物质，我们怎么对待人，你对人宽厚关心体贴，那人也对你关心体贴宽厚，因为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，这就是基督的道。再比如我们看26节，26到29这一段呢，又是讲到这个撒种的比例的，我想是进一步的解释。只有马可福音讲到这样一段，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这个种子是怎么那个结实。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呢，也可以和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的一个败子的比喻也可以结合。我们看一下，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，就是种子怎么能够结实？这是生命的长大，这是自然的，而不是人工的啊。他说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种子就发芽见长，你不知不觉生命就长大。问题我们的心田真正预备好，是一个善良诚实，是一个好土地，那你黑夜睡觉白日起来，不就一天一天的过来吗？哎，你这个人就改变了，生命就改变了，这种就发芽就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，他自己都没有方法来形容，只能够是人看你这个果子，就证明这个人是真的是生命长大了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就穗上就能够结成饱满的籽粒。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明我们要忍耐着结实，也不是一天就长大啊。晚上睡觉白日起来，这一天一天过去，你只要好好的守住主的道。开头的说这个种子撒在里面，你还要忍耐着，好像农夫这个收这个地里种地里的出产，你要忍耐着结实，也是同样的意思，是吧？先是发苗，哎，你看看这地里头小苗出来了， 啊，我们中国俗语拔苗见长可以吗？根本不可以，你不能用人办法，我快点让他快点长大，是吧？后长岁，再后呢，啊，才能够结成饱满的子女，所以一天天的长大。但是我们可不要像马太福音十三章啊，大家听我念一下，第二十四节、二十五节，耶稣说那个麦子的比喻里面，他说：“听我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。”二十四节、二十五节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，把麦子撒在麦子里走了。结果呢？结果等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麦子也显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在我们的心田里面，因为睡了一觉，仇敌来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够警醒。我们可以睡觉，但是你不要睡了一觉，仇敌来了，在你的心田里面，你种的是麦子，结果也有败子出来。败子就是魔鬼撒的种子。为什么魔鬼撒？你听得到，你听这个耳朵清楚得到，那个耳朵你听魔鬼的声音，又恨人，又嫉妒人，又不饶恕人，又死看人不顺眼，那你就是接受了败子了。
是，
你不要两样种子在里面。所以旧约里说，你不要撒一样的种子，撒两样种子全部成功，你什么也长不好。所以我们要纯正的道在我们里面赤手住，不要长败子。你长败子，你就不能像这里说的结成饱满的子粒。如果有败子，那就是在里面，就是败子麦子在里面混着，常常也是长不好，或者是经济疾病也出来了。五斤熟了就连这个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，所以我想这个是可以解释两个方面。一个是我们个人，我们生命长大到主来的时候就是饱满的子粒，就可以收割了，主就来做收割的工作，我教会就被提了，我们就到主那里可以见主的面，丰丰富富的进入主的国。对，是都是饱满的子粒吗？还是进了半天果子一个个都是瘪的啊，都是什么呀，夭折的啊，都是这果子也不好，都是早早的就未服而落。究竟我们见识什么果子？我们怎么样将来能够面对主耶稣拿镰刀来收割，面对主耶稣来什么样教会背起主来接我们，说我们能够交得了账？我想这个就我们都要受警戒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三十节到三十二节芥菜种的比喻，这个在马太福音也有啊，讲的芥菜种的比喻。又说神的国，我们可用神的比较呢？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十三章和今天这里讲神的国，所有的比喻都是指神的国。那这里神的国是指着什么？这个神的国不是指着将来，是指着今天教会。神的国在教会里面，教会就是在神的国中。耶稣降生以后，神的国就开始了。所以约翰福音不是施洗约翰讲神的国近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出来传福音也是这样，神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所以教会在地上的阶段也是神国的奥秘，那就是不是完全纯正的。所以为什么撒种，耶稣讲到有四种心田，说明不是完全纯正，并不是说将来进入国度那当然是纯正的。那现在呢，你就有四种不同的情况，就指着教会里面会有不同的掺杂。那这个芥菜的种的比喻呢，我想也可以表示两种情况，一种情况是好的，一种情况可以说是外面的发展。为什么呢？大家看啊，他说神的国我们可以用什么比较呢？可以用什么比喻表明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种，从好的面方面来讲，约翰福音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，大家看一下，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，耶稣讲到芥菜种是讲到我们的信心像芥菜种一样就好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去他也必挪去，并且没一件事不能做的事了。就是我们的信心应该像芥菜种，就是起初非常微小，但是后来能够长大，这是那个神的国。神的国是从信心的根基，生命的增长就是能够长大了虽然是白种很小，但种上以后长起来。还有呢，大家看下面啊，就是神的国呢，我们应该是从信心开始因为什么？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一人因信得生。那么我们生命长大，你有信心，你就能够挪山，能够什么呀，把山都挪去，移到海中，是的。 沙山呢、啊、在所罗巴巴面前都成了平地呀、啊、你有信心什么拦阻都没有，因为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只要你信，那这就代表天国，这是不错的。但是呢后面他讲的什么呢，我们注意的就是32节，三十一节末了说、啊、虽然比地上的百种都小，芥菜种非常小，我在东北的时候北大荒的时候，我们、曾经亲自种过芥菜，那、啊、这个种的小极了，那、小小的种子比白菜种还要小，种上以后呢它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，而且呢长出大枝，马太福音说长成大树，芥菜种是菜蔬，怎么会长成大树呢？甚至飞鸟可以住在它的印象，所以可以讲好可以讲坏。为什么可以讲坏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最近我特别再一次好好的思考这件事，我在东北看到了，亲眼看到，我们知道芥菜呀、啊、它长不太高的，为什么？那个时候因为是3年自然灾害呀、啊、我们大家都挨饿，挨饿的时候呢队长就说，那一人分给所有的犯人呢、啊、就是教养分子，给我们一人一分地，就是一个改条了，每一分地我们自己随便种什么，所以我们也没别的种，什么白菜种芥菜种我们都种在里面，长一点芥菜我们也都往嘴里塞，为什么呀，总是我们算是有点吃的嘛啊，所以芥菜根本长不大的。所以这种芥菜呢是指着中东一带另外一种芥菜，它长能长成大树。飞鸟前面讲到了，飞鸟可以代表魔鬼撒旦，耶稣第一个比喻里不是讲飞鸟撒旦，就指的教会发展很快并不是非常乐观非常理想，快快快发展的快极了，很多现在教会讲注重人数的增长，但是呢里面深处你看看使徒时代的教会发展下来，后面接下来的就是教会的黑暗时期来到，为什么？掺杂了异教，掺杂了政治，掺杂了外邦的东西，后来发展成为天主教。最黑暗的时期，那就是就好像一个大树一样，飞鸟都竖在上面了，魔鬼撒旦的权势就在其中，这个我们要防备的。我们不要神的家注重外面，我们现在人口少人数少，不在乎多少，在乎里面实实在在，不要变质，不要成为大树，这是另外一种情况。所以飞鸟就如果这个芥菜一般的菜啊，根本飞鸟不会落在上面，这我是亲眼看到的，它长不高的嘛，它长长就是长长出这个芥菜种来了，它长不高的，所以两种情况啊，教会应该发展，起初虽然微小，后来能够长大，是应该这样，有信心，但是不要发展的迅速，结果里面危机四起，外面发展，里面呢，结果呢，又是充满了异教的东西，又充满了迷信的东西，又充满了外邦的东西，又政治的东西都跑里面去了。所以后来什么教皇也出来了啊，什么异教的什么一些教训都出来了，那你就变质了，虽然外面好大，这一路在上面啊，这是给我们，我想是我们的教训啊。这里没讲的面教的比喻啊，在马太福音讲的面教比喻也是同样的意思，你不能完全讲好也讲坏，因为教本身可以代表异端嘛。33节，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，你看没有，耶稣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，耶稣真是按时分量，耶稣知道每个人的光景，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，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理讲给门徒听。所以大家看见这里就是耶稣重点的工作是训练门徒，叫门徒要深深的明白这个比喻的奥秘，明白比喻的真实的意思，让他们听到要行道，因为这章重点就是听行道，要坚持百倍。所以要讲为什么耶稣要讲给门徒听，耶稣抓住一切机会，只要没有人，只要这些百姓都退去，耶稣针对这12个门徒，因为耶稣在世的时间不多，他的重点要训练门徒，让门徒要做听行道的人，真正的明白主的道。最后一段就是门徒训练，不但是要听到，而且要风浪中来训练他们啊，这就是目的，神的目的，耶稣的目的，什么？就是叫门徒必须得经过风浪，不经过风浪不认识耶稣，不经过风浪信心也不能扎根，这个小苗啊你就不能够扎根。所以当天晚上啊，我看了这几个字，我就想到耶稣真是有受苦的心智，叫我们的话太晚了，明天再说，我们常常会这样，太晚了明天再说。保罗不是这样，保罗就是效法耶稣， 保罗第二天要辞别了，要走了。保罗讲到到半夜以后，讲到到天亮，要叫我们睡觉要紧，是不是？我睡眠不够可不得了。保罗讲到天亮，耶稣当天晚上，耶稣没有休息，在海边讲到讲讲讲讲到这么晚，当天晚上耶稣还要带着门徒要过海。因为我们知道一般的海水湖水都是我到了傍晚就是海潮就上来，还有暴风上来，都是危险的。但是耶稣呢亲自率领，经过风浪，但是耶稣亲自率领，耶稣和他们同在，你怕什么呢？所以这一段我们看到门徒嘛，在考验中就是啊不够，在考验中就看出他们又胆怯又小心。我们也是这样啊，我们常常我信我信，实际大暴风来到，你根本就信就没有了啊。所以这不就是我们的一个写照。我们看一下，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坐到那边去。为什么坐到那边？是为了训练门徒，不错。但是更要紧的第五章，耶稣为了救一个被污鬼所附的人，马太福音是救两个，两个也好，一个也好，这么少的人去吗？像我们的话，大概听众多一点，我还觉得有兴趣。耶稣为了救了一个灵魂，耶稣要过海，不辞辛苦，而且当夜当天晚上就过去。在哪里睡觉？就在船上睡觉啊，就在船上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啊，在船上、在飞机上、在火车上、在汽车上都可以睡觉。所以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坐到那边去吧。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啊。这就是说门徒就跟着耶稣了，就上船了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再去。也有别的船和他们同行，就是说不是一只船，也有别的船。当然这些船上的人都是耶稣的门徒嘛。忽然起了暴风，可能开头的时候很平静，上了船了，我们跟主走这条道路就是这样，不是很平静，但忽然间暴风来到。所以我们要心灵要有所准备，有受苦的心智，信心要扎根，心中时常存着主的道，那你才不怕意外的遭遇。有的时候你忽然间你临到一件事怎么办？吓坏了，忽然间起了暴风，天有不测之风云，你知道什么时候来？他没有告诉你。那忽然间的暴风就来到，这个暴风代表苦难、遭遇、逼迫、患难、引诱、试探都可以代表，叫你简直没有办法。这个波浪就打入船内，魔鬼的权势、黑暗的权势，一种叫人惧怕的权势。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多年，就是魔鬼一种惧怕的权势。你简直真是树叶掉下来你都会害怕，那简直心呢就简直吓破了胆一样，是不是？惧怕的权势好像波浪打入船内，你的心呢都被它打入了，甚至船都满了水，简直你不能来抵挡，就没法招架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耶稣多安息啊，耶稣不怕风浪，所以耶稣这么安然。但另外方面也说明我们的主多劳累呀、啊，这么一歇下来马上就睡着了，为什么？太累了，太疲乏了。但另外方面也说明耶稣在考验门徒，考验门徒，你遭到风浪，你什么样态度？你怎么对待？耶稣睡着了，枕枕头睡觉。门徒叫醒他，门徒没有办法了，唯一的一个办法什么？所以暴风来到，你就要呼求主，你要祷告。哎，我想一定是又惊又怕，又担心，是吧？又小心。但是有一点好，他们叫醒耶稣，就是我们要祷告主。耶稣是真睡着吗？按肉身来讲，耶稣是睡着了。实际耶稣呢？耶稣不是，我们的神是时刻警醒的，他时刻看顾，昼夜为我们警醒的。他是在天上为我们做中保，难道他睡着了？你不要以为耶稣睡着了，耶稣在是肉身上是劳累睡着了，耶稣就醒了。他们叫醒你，先看他们怎么做。门徒叫醒了他说，父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这里在埋怨耶稣，我们都丧命了。其实耶稣不是让他们丧命，那么好就让你丧命了、啊、耶稣你这个门徒，耶稣拣选你还让你来肩负大使命了，就让你丧命了。我们常常以为死了，我们再下去就是一个死，实际的死是耶稣训练门徒。所以这个门徒的训练这一刻是必须要经过的，而且我们也不是门徒，也不是经过一次， 至少圣经上讲过有两次，是一次是耶稣在海面上走，门徒自己在船上，也是遭到大风大浪。耶稣常常用海浪来，风浪海浪来训练门徒，我们也是这样。目前我们这不是这样的遭遇，是啊，我们丧命了，你不顾啊，把耶稣叫醒了。耶稣醒了，斥责风向海说了吧，信了吧。耶稣说的话多简单啊，有的地方是说耶稣斥责风和海，这里是两次，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，信了吧，那就这么简单。结果呢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所以只要耶稣一句话就行了啊。所以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呼求，我们要叫醒耶稣。第一，耶稣就责备他们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所以别的福音说，你们为什么胆怯，小信呢？耶稣没有说你们不信，你们是小信，我们常常是小信，信心太小，以为耶稣救不了啊，因为我们就要丧命啊，我们是在什么面临着，真是好像定死罪啊，这回不是吗？真好像定死罪了，死亡都要临到一样啊。但是耶稣能够斥责风浪，大大平静，感谢啊。所以求主让我们有这个信心，我们承认我们小心，你们为什么胆怯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但是我们知道信心哪里来的，祷告，你不好好祷告，你就是没有信心。读经祷告是我们增强信心，那我们不好祷告，可不是一天就是惊心害怕，你担心也没用，那风浪还是在风浪。所以我们要祷告，求主赐给我们信心啊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你看看风浪没有了，他们都怕起来了。他们怕什么呀？他们彼此说，这到底谁呀？啊，就在耶稣就在他们眼前，跟了耶稣这么久，不知道耶稣是谁。风浪平静了，他们害怕，说连风和海都听从了他啊。所以我们看见万有都是神创造，他创造万有，他控制万有，他管理万有啊，他也承受万有。所以我们怕什么？风海都听他的话，所以我们要听他的话。我们听主的话，我们行主的道，那我们就能够结实百倍，我们就不怕风浪。经过风浪，我们能够到达目的，感谢神啊。所以这里有一句话，门徒说了一句话，这到底是谁？这说明了经过考验，说明门徒考了一个什么呀？考的不及格，不认识主是谁。所以不经风浪你怎么认识主？以后多次经过风浪啊，一会儿没有饼吃了啊，一会儿呢他们又遭遇了各样的苦难了，那么他们慢慢的认识神，渐渐的认识神。所以到了马太福音十六章，耶稣出了一个题目。那么马可福音呢，是到了第八章，大家看一下第八章二十九节，耶稣考验他们了，出了一个考试，出了一个题目，出什么题目？问他们人子是谁。八章二十九节，前面八章啊，二七节到二十九节，耶稣来到了该撒菲利比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，在路上耶稣就问他们，人说我是谁，我人子是谁，有人说是洗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位。耶稣就说了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说了，回答说你是基督。马太福音回答的更好，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，彼得怎么说？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彼得认识，彼得认识也不是平地而起忽然认识的，是神指示他，也是他经过这么多的经历才认识主。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，我们知道我们所跟随这位主到底是谁。这个题目我们真是出得好，我们也要问一问，我们跟主到现在到今天为止，我们所跟随主到底是谁？你认识有多少？我认识有多少啊？我承认我认识主认识实在是不够，实在是不够。像彼得能够回答，我可能还不没有这么真正的回答得出来。如果我们真实认识耶稣是基督，是神所立的基督，是再来的王啊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那你怕什么？为什么惊心害怕？那为什么胆怯忧虑？为什么以为就要丧命了？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，我们自己去看就知道彼得的回答啊。但是彼得呢，刚考了一百分，后面又考个零二蛋， 啊，等耶稣说人子要被卖，要被交，要受苦，要死啊，彼得马上说主啊，你万万不，你不要上十字架。所以我们真是常常是考虑一会儿好一会儿坏，说明对主还是没有到底的认识。所以求主最后接触，就求主让我们经历主，天天听到，学习操练行道，让我们经历什么之中认识，到底的认识基督是谁。所以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啊，让我们也这样的来认识他。我们承认我们认识主太不够，那说明我们对主的天天听到行道不够，经历主的道不够，没有真正好好的学习，没有真正把主的道藏在心里，放在我们那诚实善良的心中。所以今天呢，这四种心田呢，我想我们大家都要来对照自己啊。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像这个前三种心田，没有预备好就来读经，就来转轮子，就来查经啊。可能你也在今天你学习转轮子，学习转轮子，我们的心田也可能不是一个诚实善良的心田，只是讲给人听。你们看，我都对出来了，这节对那节，你不能满足这些啊。最要紧的是听行道，让生命扎根。那我们。